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昨天有一个这个评论员的文章，这个人呢叫做 Kristen Anderson， Saltis Anderson。那么他呢是一个共和党的民调专家啊，所以呢他时不时的有的时候会在纽约时报呢投稿啊，他是作为专栏作家来进行投稿的。那么他的这个投稿呢挺有意思，他就分析了一下现在拜登退选，然后贺锦丽接替上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整个2024年总统大选的影响，以及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不是他的，只不过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呢提及，大家在今年的选举当中，选战当中呢应该也看得到，也应该注意到，这个就是美国的分裂以及美国的叫做性别战争。
嗯，这个人呢他专门研究民调，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吸引力，因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看民调只是看一个数字，看不到背后它有一些含义，这个背后的含义包括这个民调的显示出来的是宗教的问题啊，收入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啊，你是住在城市还是住在郊区啊，你是男的是女的，什么年，对不对？这背后有一大堆复杂的背景藏在这个背后，但是这个专业的人呢，如果他去拿着放大镜去看的话，他看出东西来。这一位叫 Kristen Saltis Anderson 安德森女士，她呢提了一个人的名字，她说有一个人呢、啊、我比较关注，因为什么呢？她说这民调这玩意儿啊，有的时候各党的阵营里面呢，他会释放一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民调备忘录。
嗯，
他这个民调备忘录释放出来呢，是希望啊能够提醒一些民调机构，或者是提醒本党，或者是警告本党等等啊。他说这种东西呢，我有的时候不看，因为它带有倾向，因为你是你的阵营发出来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看，我或者我至少不信。他说但是有一个人我信，这人呢 Tony Fabrizio， 这一听意大利人啊。这个 Tony Fabrizio 是谁呢？他是川普所有竞选活动当中的一个高级顾问，而且他专精民调。
嗯，
他发出来的这个叫做民调备忘录，我有时候会留意一下。这个安德森女士说啊，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们，就是2016年的时候，谁都不看好川普会赢，包括川普本人都没有把握。可是这个 Tony Fabrizio， 他成功的预测了川普的获胜。而且他是有道理的啊，这不是瞎猜的。他说那么接下来我再告诉你们，当贺锦丽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实质上的提名，因为还没被提名嘛的时候呢，他说这个 Tony Fabrizio 这个川普的高级顾问就发了一个内部的民调备忘录，他就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请大家留意一个现象，叫做 Harris Honeymoon，这个在英文是押韵的，押首韵啊，都是 H 开头的，叫做贺锦丽蜜月期。他发了这么一个，他这个备忘录发出来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大学联合做出来的民调显示，哈里斯或者说贺锦丽和川普的只差一个百分点，也就是川普只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同时大家不要忘了，当拜登没退出的时候，川普是领先6个百分点的，还是这个民调，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大学做出来的。所以他就说你看，这再一次证明这个 Tony Fabrizio 这个人是值得注意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先说的，然后才显示这个民调是后来的，而且民调发生跟他的预期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就看一看民调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这件事情啊，它背后隐藏的东西。反正这民调对我有利，我就有爱，我就爱啊；对我不利，我就恨，对不对？
对，但是呢，他是这么说啊，他说这个，民调这东西呢，它可以转变整个竞选的叫做氛围啊。他说这个氛围其实蛮重要的，
或者叫做磁场。
哎，对，磁场的转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他说原来在这个 共和党举行那个在密尔瓦基举行全代会的时候，大家群情高昂啊，全围绕在这个川普的身边。同时那个时候刚好别忘了他还暗杀躲过一次暗杀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他已经赢定了。我看好多那个主流媒体，尤其是保守派的主流媒体上头说的就是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他那个标题就已经这么写了。
有几个说法叫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
啊，对。
另外一个说法是已成定局
啊，对，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就是川普肯定是胜定了，就没有想到后来马上这个就是拜登最后在压力之下宣布退出了哈。那么他退选之后，贺锦丽上来以后，磁场马上改变。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捐款，一下子短短的这么
一个多星期，
两亿已经到手了。然后呢，这个安德森女士呢，她就说，她说贺锦丽的出现呢，可能给民主党带来了两个东西啊，两个叫做磁场的转换或者是契机，一个叫团结，另外一个呢叫活力啊，这个。这两个东西呢在竞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有一个问题啊，其实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他说贺锦丽现在呢等于是绕过了民主党的初选阶段，本来现在作为他的好几个副总统人选的这些候选人，如果民主党有一个初选的话，那大家都会打得头破血流，争的是你死我活的，但是现在他绕过了这个非常，就是他绕过了这样一个伤害自家人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他说这就像打电动游戏的那个作弊筹码一样哈，当你有了这个筹码以后呢，你可以一下子连续跳过很多障碍，然后最终要和那个对方的主将进行决战，中间的所有的障碍全部跳过了。
这个严格的说是有道理的。顺便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安德森女士是个共和党人，这个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她不会站在民主党的角度替民主党摇旗呐喊，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而且她是共和党人的，她所做的民调的这个记录都是摆在那儿呢，她自己还有一个民调机构呢啊，所以先把这个立场摆在这儿。刚才你说贺锦丽绕过了层层的障碍，这个事儿呢，其实也给了共和党一个攻击的机会。我们看到的是，首先，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说他要寻找法律途径啊，他觉得这不行啊，这不对啊，你们这个做法，你看啊，现在的共和党里面的说法是这个叫做民主党的政变，对吧？你们等于把拜登给推翻了。另外一个叫不公平，再有一个 sucker punch， 这个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他现在提出来的。什么叫 soccer punch？ 这个叫做偷袭。比如说咱们俩打拳，打完以后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坐着，上来再打，这都没问题。可是当这个停了以后，我回过头去往我的那个角落走的时候，你从我背后帮的一拳，对不对？
突袭，
这我不知道，我没准备。或者说当喊停的时候，我是面对面的对着你呢，人家已经喊停了，你帮的再打我一拳，我没准备啊，这一拳被击得很重啊，对不对？打中要害，所以他已经开始说这个英文另外一个词叫 cheap shot， 对不对？都是这意思。这个为了一个什么做铺垫呢？为了下一个事儿做铺垫。万一贺锦丽赢了的话，你知道吧？这事儿就拿出来，不行啊，你们这个搞这个名堂，但是在法律上呢又很难说得过去，因为民主党没怎么犯法。那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假如拜登死了呢？是吧？对不对？这个也不能说不让换了，就是他在什么地方是违背了什么的法律，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以纠缠了啊。所以但是就是告诉大家呢，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在看民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安德森女士就提出了下面一个东西，这东西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了，那就是贺锦丽是个女的，她呢拉到了拜登的薄弱的两个环节，一个就是女性，一个就是有色人种，因为贺锦丽也是个有色人种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德森女士就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事情，请大家注意，在美国的投票人当中有这么一个群体， 叫女性，他们投票的人数比男的选民多好几百万，所以他们将决定选举的胜负。那稍等，我们就看看美国的男性女性的选民在过去的五十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有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些民调和性别战争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对整个选举产生的影响啊。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分裂和两极化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啊，例如种族啊、教育水平啊、收入水平啊等等。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其实男女之间的这个分歧啊，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呢，现在是渐行渐远。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过去哈，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边，男性跟女性对堕胎问题上基本上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到了现在，当时比如说支持堕胎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别大概只有一个百分点。但是今天女性支持堕胎的要比男性高出14个百分点。这个是恨不得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差距。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安德森女士，因为她是一个共和党的民意调查专家啊，所以她玩的都是数字啊，她讲的都是民调的结果。那她就是把过去的这几十年男女的在政治方面的倾向方面的等等这些的差别呢做了一个分析。她首先就点出了堕胎这件事儿，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要把一个孩子生下来，这不是男人的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越来越多的女性她受的教育越来越高。你说要是啊，拿过去五十年来说，那女性都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对不对？那有投票权才一百年呢，女性。所以当然她们越来越多的受的教育啊，做了高管啊，收入高，她当然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态度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整个的社会就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政客提出来反对堕胎，那么他获得女性支持的可能性就相对减少嘛，这不是很简单的嘛。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关于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就是关于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别了。他通过分析大量的这民调得出一个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人觉得很惊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呢，男的右转，女的左移。
嗯，
就是美国的女性，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呢，她们的观点、政治立场呢，开始向左派偏移，而一些比较年轻的男的呢，开始向右派偏移。那么顺便说一下，过去我们对共和党、民主党的认知是，哎呀，民主党是多元的啊，你看他又是黑人，又是女人，又是什么一大堆少数族裔。共和党老白男，白人男的老头，你看那个参议员是不是一片白头发啊等等。但是共和党在改变，就是共和党现在他的群体当中出现了有色人种，出现了女性啊等等，开始进行了改变。但是在宣传上面还是共和党代表的是保守，代表的是过去，民主党代表的是前进，代表的是未来。因为你看看是谁提议给这些同性恋人权益啊，对不对？是谁提议让女性获得更多的？是谁提议的这种平权法案啊等等啊，这都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安德森告诉我们，女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18岁到29岁的年轻的女性啊，在1999年的时候啊，就是2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他们说自己非常自由的，属于非常自由派的这样的人数呢，比男性高出5%。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差别呢，一下子又提高到15%了，从5%到15%，这是一个挺大的差距。
这背后就是几百万的人呐。
对，没错。所以呢，他就说这个现在的趋势就是年轻的男性逐渐的趋于保守，而年轻的女性逐渐趋于自由。那自由派基本上就是投民主党，保守派基本上就是投共和党。所以我们一直说 共和党是男性的党，那个自由党就是民主党是女性党，也有部分道理。这个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哈。同时啊，如果你要是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话，你看的就更明显了。你比如说，你就问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说，你认为女性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在生活的生活当中或者社会当中，他们是不是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者是歧视？那个男性啊，只有15%的人认为是受到了歧视，女性呢比这个数字高出6倍来。
嗯，
所以这个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男性认为说我们已经在男女平等方面走得够远的了，但是女性说还不够，还应该再走一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之间这差距之大，你如果不做民调的话，你都想象不出来。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候选人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认知，这一次的大选给凸显出来了，否则两个老头嘛，拜登对川普这没关系，到时候该谁赢谁赢，顺其自然就完了，大家去投票也就完了。但是现在，突然产生出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让我们有点猝不及防。那么安德森女士在这就提出了，这个时候人们就要把焦点放在女性身上。那么这个要放在女性身上，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她提出了一个川普离婚3次的这事儿，对不对？然后她就是说，共和党呢，把川普多次离婚这个事情啊，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件正面的去看，就是他有魅力，对不对？可以这么去看。但是他又要找一个平衡，就找一个 Pence 做副总统。 Pence 不是离婚的问题， Pence 说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单独跟一个女的吃饭，除非那女的是我太太。这是 Pence，彭斯啊，他是坚定的他的这个基督教的立场。
他是前一个副总统。
对，现在这个 Vance 也是这样啊。
对，一个 Pence 一个 Vance，
一个 Pence 一个 Vance。这个 Vance 说什么呢？哎，说你看看，这个民众的人都是些不生孩子的，养着猫的女人，对，就是强调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的价值观，结婚生子，对不对？白头偕老。可是他那搭档呢，3次离婚，对吧？所以这个现象，所以最后呢 ，Anderson 只是就提醒我们，就是说，女性选民的力量不容忽视，所以请大家在这次选举当中关注他们的态度。